保罗来到特皮，又到路斯德，在那里有个门徒名叫提摩太，是信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他父亲却是希腊人。路斯德和以哥念的弟兄都称赞他，保罗要带他同去。只因那些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父亲是希腊人，就给他行了割礼。他们经过各城，把耶路撒冷使徒和长老所定的条规交给门徒遵守。于是众教会越发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加增。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弗吕加、加拉太一带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皮特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洛亚去。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于是从特罗亚开船，一直行到萨摩特拉。第二天到了尼亚波里，从那里来到腓立比，就是马其顿这一方的头一个城，也是罗马的住房城。我们在这城里住了几天。当安息日，我们出城门，到了河边，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就坐下，对那聚会的妇女讲道。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名叫吕迪亚，是推雅推拉城的人，素来敬拜神。她听见了主就开导她的心，叫她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她和她一家既领了洗，便求我们说：“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请到我家里来住。”于是强留我们。阿门。
谢谢 Lydia。今天我有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从一到第15节里面哈，从保罗的身上学到他如何传福音给外邦人哈，并建立教会。我们等一下再 go over 的时候，你们注意看一下这里面到底他是怎么样传福音给外邦人，然后怎么建立教会的哈。然后第二个我要你观察的也是，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曾经邀请圣灵住到我们心中来掌权，如何如同使徒时代一样哦，能够经历耶稣的灵的不许？你有没有这种经历？这个圣灵不许，而且也看见异象，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分辨这个是从神而来的，不是？自以为是，而非自以为是，哈。所以，我们有两个问题，在读的时候，我们 go over 读的时候，你思想开始思想一下，哈。我们今天来看到这个地名一大堆，哈，所以我就把这个地名，我们来看一下。一开始，哈，保罗来到了特比，哈，特比在这个地方看到了没有？特比在那个绿色线的上面，哈。又到了路斯德，啊，这个蓝色线一直下去，到了路斯德，在那里有一个门徒是叫提摩太哈，所以提摩太在那个地方呢，他是名声很好的哈，大家都称赞他哈，所以保罗到传福音的时候，也使很多人信主哈，但是他看到了这个提摩太哈，看到提摩太的特性哈，哎，你看到他马上怎么样？他说他知道提摩太是信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他父亲却是希腊人，这个混血哈。那在传福音的时候，这个有的时候这个语言的问题，也是常常搅扰我们哈。哎，这个提摩太有这个特性哈，他是一个外邦人，一个是犹太人啊，所以这个很好的一个界限，把犹太人跟外邦人把它联合起来哈。路斯德和以哥念的弟兄都称赞他哈，提摩太是很好的，就是大家都称赞他非常好哈。 所以他如果来传福音的话，因为大家都相信他的时候，哎，这个果效就来了。那保罗呢就要带他同去，想要把他就是带领他，要门徒训练他，因为那些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父亲是希腊人，就给他行了割礼。明明根本是不需要，外邦人不需要行割礼的，但是为了这个主的缘故呢，哎，他也给他行了割礼。结果行完了割礼，做对了以后呢，你就看到他们还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他们经过各城的时候，把耶路撒冷使徒和长老所定的规条交给门徒遵守啊，所以这些规条呢也交给门徒遵守。其实可以不需要遵守，但是呢为了合一的缘故，门徒也都坚守了，遵守了。结果呢教会就信心越发的坚固，当两边能够妥协能够合一的时候呢，大家教会的信心就越发的坚固，人数就天天增加了，所以不会因为这个文化背景的不一样导致没办法合一。保罗看见马其顿人的异象，然后圣灵竟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亚细亚就是这个地方红的这个亚西亚，这个亚西亚这个就是亚细亚，在这个地方讲道。他们经过吕底家，他们经过佛吕家，就在最上面这个地方，佛吕家这个地方，然后加拉太在这个地方，都是一个省，加拉太省，这个上面最上面这个地方加拉太，所以他们经过佛吕家加拉太。
我这张图大家可以看见，这个他在讲解保罗走的这个路线，经过佛吕家加拉太，然后美西亚的边界，再往北就是比推尼，本来保罗要在这一带小亚细亚这一带传福音，但是圣灵禁止他们，所以他们就跑到这个美西亚的最西边特罗亚这个地方。那在这里这个领受了马其顿的异象，这是很有名的。那借着这个异象，这个保罗领受异象之后呢，就带着这个团队过了这个爱琴海，从亚洲进入欧洲，这是圣灵很清楚的带领。所以圣灵拦阻他们在一个地方传福音，是要带领他们进入到新的领域。所以这个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我们都会有这样的经历的，神有的时候会拦阻一些事情，但这个时候我们要耐心去等候，当我们耐心等候的时候呢，神的引领会进一步的显明，让我们进入到一个新的领域当中。所以这是保罗和他的团队怎么从亚洲进入到欧洲。那进入欧洲的第一个城，他说第一个城是这个腓立比，那前面还讲了几个地方那为什么说这个腓立比是头一个城呢？因为腓立比是在这里的马其顿的首府是最重要的城这是为什么称它为头一个城。那到了这个城发生什么事情呢？他们先到如果是有会堂的话，他们就先到会堂，但是这个地方显然是没有会堂的地方，所以呢他们就找到一个有人在那里聚集祷告所以在欧洲第一个信主的人在这里出现了，就是这个卖紫色布的吕底亚。那很有可能后来的腓立比教会那主要是在吕底亚的家中开始的那吕底亚是做生意卖紫色布，显然他的经济能力是蛮强的所以后来当保罗去其他的地方做工的时候那些在哥林多待了蛮长时间的时候呢，主要是腓立比的教会把这个资助送给保罗帮助保罗能够持续的做工所以这是告诉我们这个腓立比教会是怎么开始的。这是吕底亚是第一个明天我们会读到 到那个狱卒啊，甚至可能包括那个鬼被赶走的使女啊，这些人都进入教会以后呢，腓立比教会就建立起来了啊。所以回到刚才师母所提到的两个问题，第一个，我们看看保罗是怎么做工的，在外邦人当中怎么建立教会的，那做工有哪些的策略我们可以学习的啊，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就是怎么分辨啊，圣灵的引导，有的时候关门，有时候开门啊，我们有哪些这方面的经历吗？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啊。王师母现在网络好一点了，哈哈，那刚才他给我们提到很好的问题哈，第一个让我们看这个保罗是怎么在外邦人当中建立教会的哈。第一个我们看到就是他是一个团队的服事哈，这里面至少我们看到他的三个同工，他都不是一个人独立去传福音的，他首先拣选希拉，然后拣选提摩太啊，来在这个服事当中来训练这位同工哈。第三位同工就是路加啊，路加很谦卑了，你看他还用一种很聪明的方式哈，把他加入团队这件事情讲出来哈，就是在第八节之前呢，这个人称都是他们啊。第八节说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洛亚去，但是到第十节呢就变了啊，保罗既看见这一项，我们随即啊，所以这个时候呢，路加就加入了啊，应该是在特洛亚这个地方。而且一旦路加加入这个团队呢，他就一直跟着保罗啊，直到保罗最后一刻，到他在罗马坐监的时候啊，别人都离开，路加都一直陪伴着他啊。路加后来也成了写路加福音、写使徒行传的很重要的同工，所以这个团队先组成了啊，这是一个团队的服事，每个人各有特点啊。那提摩太是个年轻人，最后他也成长成为很重要的教会的领袖。啊，这个保罗写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那个时候提摩太应该是在以弗所做主要的带领的同工啊，在牧养教会啊，所以是很重要的啊。他怎么成长起来这样一个年轻人啊？那就是呢，在保罗的带领之下啊。那这里面有记载一个细节，就是给他行了割礼啊，在第三节啊，保罗要带他同去，保罗要带他同去开始做工了。开始做工人，他以前做信徒的时候不需要行割礼，这是在上一章耶路撒冷大会上已经讲得很清楚，你如果信耶稣得永生不需要行割礼哦。但是现在要带他同去开始成为工人了啊，对工人的要求就不一样了，只因那些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所以是为了犹太人的缘故哦。犹太人都知道他家庭的背景，知道他父亲是外邦人，他母亲是这个犹太人，所以他小的时候没有行过割礼哦，那没有行过割礼的人，犹太人是不怎么接纳他作为他们当中的一份子的哈，所以别人也会讲他的闲话，你到底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呢？所以是为了犹太人的缘故，为了堵住他们这种闲言碎语、这种的议论的缘故哈，那就给他行了割礼。保罗到一个新的地方，他通常的做法也是啊，进到犹太人当中，进到会堂里面，先去做见证、传福音。那如果他的同工当中有人啊有这样的背景，却没有行过割礼哈，那这个会给传福音带来一些的搅扰、一些的干扰啊。所以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讲明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要考虑到我们传福音对象的需要啊，要降到他们的水平，进到他们的文化传统当中，接纳，不要跟他们的传统文化先产生冲突。如果一旦你在文化传统甚至政治主张上面，你的立场一旦跟人产生这个对立的话，这个福音就会受到拦阻了。这是在今天哈，在北美的华人教会当中遇到很大的问题。一旦这个共和党、民主党之间这种对立的关系，某些问题要产生这种尖锐的对立的话啊，这个问题处理不好，就会影响到福音的传播。人一听你啊，你是这样一种观点，你在讲福音，他根本就听不进去的啊。但是我们最高的忠诚不是向某个党派，某个我们喜欢的总统候选人，不是，这是我们在地上不是我们最高的忠诚的对象， 我们的 loyalty 啊，我们的 commitment 啊，我们的委身是向着耶稣基督，向着他的国度，向着他的福音啊。所以这是保罗让我们看到我们要学习的哈、啊，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从十九节开始哈、啊，说我虽是自由的，无人管辖，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我要做律法以下的人，我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我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我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所以从提摩太的行割礼这件事情，我们看到保罗实际上是带着提摩太来遵行这个原则啊。你要既然开始做工了哈、啊，面对着有外邦人有犹太人，你就要特别的谨慎你的行为，不要让人在这个割礼这件事情挑出你的毛病来哈、啊，拦阻那些还没有信耶稣的这些的犹太人来到面前来听福音啊。所以这是从提摩太行割礼这件事情可以看到哈、啊。那我们小组里面讲比较多的哈、啊，就是他做工的时候顺从圣灵的引导啊，在第六节到第十节这里就很清楚哈、啊，圣灵禁止他就不硬着照着自己的主意去行，然后呢圣灵没有清楚的引导的时候，他就等候。等候在那里，直到这个意象很清楚的向他显明，然后他就随即啊，第十节他们随即就去了。那第三个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他做工是有次序的啊。他到了腓立比的时候，先找哪里有人聚集祷告，显然这个城市没有会堂的哈、啊。那如果有会堂，他应该先进会堂啊。没有会堂的话，他们就找说哪里有人。啊，是敬畏神的，在一起聚集祷告的地方啊，从那里开始，所以这些人是有一定基础的哈、啊，他们对神有一种敬畏，然后先向这一批人传福音，然后吕迪亚全家人就信主了哈、啊，然后过后神又进一步开门哈、啊，建立起这个教会来啊，所以很宝贵的哈、啊，在保罗的身上啊，他做工的方式都是我们今天依然可以学习的啊。
那我们小组刚刚讨论的和牧师都已经提到了关于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关于圣灵的那个怎么来确认这个是圣灵跟我们说，那大家也有分享一些经验一个是我们组的同飞姐妹有一个挺好的见证，就是她可以一会儿让她自己来分享。那还有一个就是也听到说有的有姊妹分享说，有的时候听到一个声音跟他说话，那以为是圣灵，但是后来却让他去自杀，那后来才知道，哦，这个肯定不是神的声音，因为神肯定不会这样来做。所以我在想，我们是不是一开始听到声音的时候，我们就像圣经里面说的，我们要分辨这个灵，当确定是从神而来的之后，这样我们就认得主的声音，那在以后的话我们再听到这个声音，我们就知道哦，这是圣灵，就非常确定说这是圣灵在跟我们说
如何明白圣灵的引导啊，如何听到圣灵的声音啊，首先这个是很主观的啊，一开始是很主观的啊，是我们个人的领受啊，不像这个圣经的话啊是那样的客观的啊，是白纸黑字写在这里啊，读到大家都读到都能够清楚明白啊，没有歧义的啊。但是在圣灵的引导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先是有主观的领受，然后呢要有一些的印证出来，这个很重要啊，不是只是你自己认为的啊。再有呢，圣灵的引导一定不会违背圣经的大的原则啊，像刚才提到的啊，这个声音引导人去自杀，这显然不是出于神的啊，所以有各种各样的灵出来啊，会来搅扰，会来，所以我们要分辨哈、啊，你越多的听圣灵已经写下了讲出的话，你越熟悉这里的话，你就越容易 分辨啊，哪个是出于圣灵的，哪个不是出于圣灵的啊。所以对照神的话，这是第一个标准啊。你当你听到一个引导，一个意念出来的时候，它有没有违背圣经现在所讲的，已经讲出来的啊？这是第一个检验啊。第二个检验呢，你要去有同伴的印证啊，有属灵长者的印证啊，呀，不是只是自己认为如此而已啊。所以这个呢，呀，内心的平安啊，这个等等哈、啊，这个在祷告当中哈、啊，这个继续的引导哈、啊，你当你去行的时候，圣灵会有新的印证出来哈、啊，这些一步一步的是要我们学习的哈、啊，这个不是一套的这个理论做法哈、啊，就是你要亲身去经历的啊，要多在祷告当中去体会的哈。啊所以这个呢没有一成不变的一套的规矩啊，但是呢是可以经历得到，是很真实的啊。啊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都会蒙圣灵的引导啊，所以我们在这件事情上要多多的下功夫啊，去学习啊，这是一个经验过程当中啊不断积累下来的，不断让我们越来越通达，越熟练的分辨圣灵的这个引导的一个方式啊。但是呢这个神对每个人的引导的方式又不一定完全相同啊，所以这又不是一个一套的什么固定的程序，你可以学了以后你就可以套在每一个人的身上，不是的。所以大家要下功夫去在这方面去寻求，那神一定会引导我们的啊。嗯，
有谢谢牧师，我刚才就是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觉得牧师讲的基本上。就是把几个点都涵盖了，一个就是需要有圣经的印证，同时心里会有平安，然后这个结果也是一般都是美好的。不然的话我刚才就在想，我们很多的冲突有的时候就是教会里面两边也都是长老，对不对？就是所谓的属灵的长者啊，两边很多也都是经历过神的带领，圣灵的带领，也为传福音做过很多的事情。就是说，他们之所以很有影响力，就是因为都是大家都经历过神。但是神的旨意是不可能是自相矛盾的，就说明其中有一方的人，或者是有几方的人。他们在祷告中听到的声音并不是从神来，但是我觉得刚才牧师给的答案是，就是我觉得是非常完备的，就是要是我们要不停的操练，不停的印证，然后有这种美好的结局吧，就是说至少心里面有这种属灵的平安，所以谢谢牧师的，
好，谢谢 Win 的分享和补充。那回头去看，就是前面一章讲到这个保罗、巴拿巴他们有一点的争执哈，最后也分手了哈。所以这个呢，我们就要从更长的一个这个发展的这个过程哈，不要马上下结论啊。虽然暂时分手了，暂时分手，你说是保罗对呢，还是巴拿巴对呢？哈，所以。那个时候还不能下这个结论啊，这个圣灵的引导有时候也是出乎人的意料哈、啊。那借着那一次的分手呢，其实成就了更大的一件事情哈、啊。这个当时他们不一定认得出来哈、啊。那再接着读到这个保罗第三次宣教旅程结束之后，保罗要去耶路撒冷嘛，结果圣灵在各个城里面就告诉人说，这个在耶路撒冷会有患难啊，等着这个保罗。那很多人就劝保罗，所以那些人都是听到圣灵的引导，圣灵的声音哈、啊，就阻止保罗，不要让保罗去耶路撒冷。那保罗是不是知道圣灵的引导呢？他显然也知道圣灵的引导哈、啊，但是他却是定义要上耶路撒冷。所以你看，同样一件事情，那所有的人在记载当中，所有的人都听到圣灵的声音，但是每个人的 interpretation， 每个人的解读不同啊。那保罗显然他知道啊，圣灵讲了这个有患难等着他，但是呢他要效法主耶稣基督的样子哈、啊、要像主一样在耶路撒冷啊要为主来啊受难啊受苦。所以这个圣灵的引导啊真是很丰富的哈、啊、我们不要轻易的下这个结论啊，要从更长的一个 一个发展的一个顺序来看的话，我们可能就会看得更清楚一点。
谢谢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发言哈，在我们小组里面最后就讲到怎么分辨圣灵的声音，怎么看圣灵的引导。刚刚牧师讲得很清楚了，重要一点就是说我们要确信每一位弟兄姐妹里面都有圣灵，我们要常常读神的话，真的把神的话丰丰富富存在心里面，常常亲近神，你自然会知道神的旨意，自然会听到圣灵那个微小的声音。使徒行传另外一个名称叫做圣灵行传，因为我们看见整个行传里面都是圣灵的作为，从第二章圣灵降临一直到保罗怎么得救，一直他怎么传福音，全部是圣灵在做。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如果要想服侍神的话，真的很要紧，要听圣灵的声音。没有什么捷径，刚刚牧师已经讲过了，就是多读神的话，把真理存在心里面，常常亲近神，听神微小的声音。这一次我去欧洲旅游，第三站到了雅典。哎呀，我一想，我们现在不是查使徒行传吗？从十六章以后就是查到雅典的时候了。我就跟神祷告说，让我看见亚略巴谷在哪里。就我那一天马上就问那个导游，我说那个 Acropolis 那个神庙是不是亚略巴谷？他说不是，待会我们到了山上我告诉你。哎呀，我很期待啊，圣灵要跟我回答了。结果到了那个 Acropolis 意思就是说 High City， 在高的地方的一个城市。我也想不到居然那个亚略巴谷那个保罗讲到的那个地方只是一个大岩石啊，上面很是一个大岩石平台一样，就那天很多人在那上面，导游跟我说因为人太多了那岩石变滑了，但是我们没有下去，但我知道什么叫亚略巴谷，我们叫做Mars Hill， 其实只是一个大岩石而已。那保罗就在那边讲那一篇有名的道，十七章。所以圣灵很有意思，圣灵常常会知道我们心里面想什么，然后有时候会很意外的告诉我们我们想知道的答案。总而言之，我们信主的人真的要确信我们有圣灵的，他常常会跟我们讲话，会提醒我们，会为我们做不好的事情担忧，常常会低估我们。但是我们知道，特别是夫妻之间啊，你们有时候有口角的时候，特别要听里面的声音。我每次跟我太太录什么事情 argue 啊，我讲一些不该讲的话，第二句我就知道里面已经在不高兴了，所以您在低估我，马上就收口了。真的，我们需要懂得圣灵的声音。
我讲一个我的一个经历，有一次出去宣教。因为到了宣教的场地的话，你遇见的人都是不认识的人。我就祷告，我说主啊，你要我向谁说，求你告诉我。结果就来了一个女的，就坐在我旁边，她并不讲话，她就在那儿看着我。当时圣灵就带领我，就是向她讲。我就开始问她叫什么，从哪里来的，你这样子慢慢的，他好像似理不理的那个样子，但是圣灵越是催逼我要向他讲，结果最后我知道他正在苦楚之中，正在思想我今后要怎么办哈，在这个时候有福音传给他。我是觉得我们第一祷告如今我们心里面要完全服服在神的面前，圣灵带领你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并且那些乱七八糟的意念我们要分辨。所以我感谢主，有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只要跟随他，我们在世上不会犯大的错误。谢谢，完了。
好，谢谢童姊妹哈。大家注意，在第六节哈，圣灵禁止他做的时候，是保罗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或者说保罗是在动起来。他知道传福音这是神给他的托付哈，但是具体在什么地方传福音呢？他先自己怎么先采取行动，对不对？他要在亚细亚传福音，哎，这时候圣灵，他一旦动起来，这个圣灵引导起来就比较容易啊。这个就像这个车子哈、啊，如果你整天就留在家里，你就祷告说啊，神你要带我去哪里传福音，你要带我去哪里传福音，神不一定告诉你，因为你其实有很多的选择嘛，对不对？你要先动起来啊，先采取行动。这个车子一旦开起来啊，你在开在高路上，你这个你方向盘稍微一转动哈、啊，你就可以转变方向了啊，这个比较容易。但如果你的车子不动，就停在停车场。你怎么改变方向是很难的哈，所以保罗他已经在积极的传福音，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圣灵一点一点的显明他的旨意啊，这样的话，哎，他就比较容易分辨了哈，所以他不是坐在家里在那里祷告寻求，他是在传福音的工厂上亲自经历到哈。像我这次回国的时候，之前因为我以前在哈尔滨有大概三四个教会的传道人我有联系的，那回去之前好久没有跟他们联系了，我就在想说，那这一次我应该跟谁能够联系上呢？这个我也想到，就是说我的父亲年老了哈，这个实体的聚会呢也不大容易哈，我也在想，就是说，哎，怎么把他带重新跟教会有连接呢？哈，就为这件事情祷告啊，那就是嘛，像这三四个传道人去发短信，然后试着跟他们联系哈，哎，最后神就很奇妙的哈，就一个，其中有一个反应很快，而且那一家是离我们家最近的，而且他们不仅是有这个实体的聚会，如果可以实体聚会的话，那如果没有实体聚会，他们就在网络上，就跟我们一样用 Zoom 啊，那平时有这个实体聚会，同时也有 Zoom 的直播，哇，这个最适合我父亲的情况哈，所以他即使不出门的话，我就教他怎么上网，然后用 Zoom， 然后就跟那个教会就连在一起了。而且就是那个教会的同工啊，他们每天早晨五点钟啊，真的是中国早晨的五点钟啊，他们就聚在一起啊，在一起祷告啊，在一起守望啊，所以呀，感谢主，这就是神的圣灵的引导，有多种可能性。当你开始动的时候，当你去叩门的时候，圣灵就会给你开门，而且开的门是最好的。最适合我的情况的哈，所以鼓励大家哈，在传福音的事情上，在寻求主的引导哈，圣灵的听听圣灵的声音上面，我们要积极的动起来啊，积极的去尝试，积极的去寻求，你这样做多了，你一定会经历到啊圣灵对你的引导。好的，我们今天先分享到这里哈，明天我们会继续啊第二次宣教的旅行。这个黄师母给我们看那张图哈，很清楚哈，顺着那个路线，明天我们就进到这个欧洲这一边啊，进一步的展开哈，很精彩的哈，每一步都很精彩，欢迎大家回来哈，明天继续我们来看啊。
慈爱的父神，我们真是满心感谢你的恩典，当我们相信耶稣的那个瞬间，圣灵已经进入我们心里面，成为我们的保惠师，常常与我们同在，教导我们进入真理，教导我们怎么样子来读圣经。主，我们谢谢你，甚至巴不得每一位弟兄姐妹在你面前能够脚踏实地的好好把你的话语，你的圣经读出来，丰丰富富藏在心里面，让我们更多亲近神，能够分辨圣灵的声音。主，巴不得你让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如此的下定决心亲近你。主，圣灵会帮助我们在我们人生里面做很多应该做的事情。主，当我们迷惘的时候，主，圣灵会带领我们走正路。主，谢谢你带领每一位弟兄姐妹今天的生活，不管是上班、家庭主妇，或是在家里面退休的，主，都求你保守，带领我们更亲近你。得时不得时，主，我们都知道我们是你的儿女，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阿门。